查这个出埃及记，所以呢，我这准备呢也就准备了一个介绍。
嗯。
我后面也没准备，所以不一定这时间，一个半小时不一定能够完全的。
能讲多少就多少。
对，我就尽量能讲多少讲。
嗯，好。今天人也少。今天小
新应该去团契，
对，他们可能礼拜五要去团契。
嗯，对，他说他今天晚上会去团契看一下那边，对，他跟我说他们去团契看一下。
好，那出埃及记呢，你们大家都对这个出埃及记有什么印象，有什么了解啊？有什么知道这本书知道多少呢？
出埃及记就是出埃及，以色列人过了400年之后出了埃及，
嗯，
然后到处晃啊晃，最后进了应许之地。
进了应许之地，基本上
应该是说约书亚记他才进了应许之地。
对，大概故事情节就是这样。所以出埃及记是一个蛮重要的书哈，因为我们知道，前五本书叫做摩西五经，对不对？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书记和申命记。那有人说呢，出埃及记呢实际上是第一本最古老的这个，或者说事实上是第一本圣经，事实上是圣经的第一本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按说应该是创世纪嘛，
嗯，
但是呢，出埃及记是第一本，就是作者他记下来关于他自己的，关于他自己所经历，然后以及关于他那个时代的事情，这是第一本这样的书。那以后的书呢，其实都是这样。那只有创世纪是当然了，那个启示录有点不一样哈。除此以外呢，基本上都是作者都是在记录在当时代的事情，不管是看到异象也好。但是创世纪呢，是摩西呢，还是这个作者他写的以前的事情。所以出埃及记呢，就是他讲了很多很具体的这个。就是讲到摩西他与上帝之间，以色列民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嗯，所以他从我们，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很多，有时候摸到有我们那时候或者很多人他在开始读圣经的时候，读创世纪还可以读哈，创世纪很确实从头到尾就是故事嘛，
嗯，
然后呢，很多人就是说读到出埃及记，就读不下去了，
不行。
啊，这上帝太厉害了，是吧？是吧？然后新约和旧约的上帝不是一个上帝啊，很多人就读到这儿就被打住了，对，有很多人是这样，读创世纪哪还能读？啊，顶多是这是个神话故事嘛。读出埃及记的时候，这什么？这上帝也太凶残了，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对，然后呢就被打，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的有意思，所以他整个讲的是他的一个主题或者主线呢，按照这个圣经它的结构，它就是讲到就是救赎，第一部讲的救赎，就从第一章到第十五章，甚至于到19章，第十五章讲到就是说从1章到15章实际上是讲到出埃及，他们从埃及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的这个百姓从埃及出来，到了旷野，摆脱了这个埃及的这个在埃及为奴，就是从为奴之家出来嘛，摆脱了这个以色列人这为奴隶的地位。
嗯，
然后呢，大概从15章开始，然后到第20章呢就开始讲到什么？20章到24章，还是25章24章，从19章开始到24章就讲到什么上帝以色列人什么立约，颁布十诫立约，然后呢随着就讲到约，然后呢从最后面从26章开始25章开始呢就讲到会幕的建造，所以会幕的建造就非常的具体了，对吧？条例很多，条例也很具体啊。虽然实践非常的简练了，但是它后面又讲到很多条例， 什么谁家的牛啊羊了之类的，
嗯，
就很具体。所以这时候我们读起来就会觉得，有时候会觉得这些东西都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哈、啊？但那它其实那从出埃及记我们所了解的呢，主要是指的一到十五章，那后面还有很重要的部分当中，通常我们就没有太提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出埃及在整个圣经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哈。
嗯，
它与创世纪有紧密的联系。那创世纪呢，基本上它讲的是很多的是起源嘛，然后讲的什么什么什么天地的来历啊，什么什么人的来历啊，对吧？那创世纪继续在讲很多来历，比如他讲到人，创世纪讲到天地的啊来历，万物的来历，对不对？然后讲的人的来历，讲的人的起源，对吧？然后讲到罪的起源，然后呢讲到亚伯拉罕、雅各，实际上从某种程度讲到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起源，或者说，但是呢，它与出埃及记相比呢，有不同的地方。出埃及记它重点，它不但只是讲这个以色列这个家族，因为那个创世纪更强调就是说这个家族性，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到了出埃及记呢，实际上呢，它讲到是什么以色列国的起源。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成为一个民族，它的起源。
嗯，
所以呢，有人讲它一个主题呢，也一种讲了以色列国的创造。所以这本书即便对犹太人也很重要，因为这是他们国家的来历，
嗯，
他们国家怎么来的。那对于我们基督徒也很重要，因为它直接重要讲到了一个起源，就是逾越节的起源。所以以色列犹太人可能更注重他十诫律法，那我们基督徒呢，可能对出埃及对我们来讲更加重要的是逾越节那个上帝的那个除罪的羔羊所预表的耶稣基督，然后呢他来实施拯救啊救赎拯救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对我们来讲，出埃及也是一个出埃及记也是就是说逾越节的这样一个来历。然后呢，它里面还讲到上帝的名字的来历，是吧？这也是一个在以前没有讲过的。
嗯。
这是这上帝的名字的来由，那它含义，到时候你查的时候你会具体的讲。然后呢，它还有讲到的就是会幕的来历，圣所的来历，圣所的这个。这个约柜圣所这个起源，所以然后呢，圣所的起源对我们也很重要，因为圣所的起源再延伸就是圣殿嘛，那圣殿再延伸呢就是教会啊，所以呢对我们来说，它里面讲了很多的这些内容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它还有对，然后这基本上就是讲到起源，然后他讲到特别讲到了摩西这个人，对吧？摩西这个人物，他在整个五经当中这个重要的人物，他在里面他的出生、他的拯救，然后呢他怎么样具体跟神被神呼召，然后呢怎么样的具体的这个来由神来带领，然后最后到后面到申命记后面讲到他也没有能够进入到什么应许之地。所以他讲到摩西的这样一个历史，所以讲到对，还有一个来讲到一个来历，讲到祭祀的来历，祭祀的这个起源，祭祀的意义，也都是从这个出埃及记里头他所介绍的。所以出埃及记他介绍了祭祀，介绍大祭祀的观念，所以我们在希伯来书里特别强调一种大祭祀嘛，对吧？所以这也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啊。所以看到他这个出埃及记，他在对我们的这种神学背景，他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再一个，他最重要讲的一个赎罪记，赎罪的观念必须用动物的血，如果说没有血，断不能什么除罪，这都为上帝的救赎呢，来给我们讲到一个他具体的这样一个起源在哪里。另外一个，他就是说，在出埃及记里头，他因为是摩西被上帝呼召，与上帝之间的这种很近的关系， 他是唯一，摩西是一个唯一可以说与上帝面对面的一个人。
嗯，
除他以外没有人能够做到。当然新约圣经那见了耶稣，那个道成肉身的耶稣那是例外的。那在这个在耶稣道成肉身之前，没有人能够与神这样面对面，就是摩西之前没有，摩西之后也没有。虽然有以诺与神同行，但是他没有讲这个与神同行到底是怎么与神同行。他那个与神同行更多的是属灵上，是吧？这个以诺是一个敬虔的人，他寻求上帝心意，他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可能跟上帝有些来往，但是呢，不像摩西这样面对面的告诉你讲话，你要把我这记下来、写下来什么的。另外呢，就是在虽然摩西也没有能够真正的就是说跟神那种真正的面对面啊，但是呢已经是最就是基本上就是，虽然我不知道上帝到底以什么样的形象跟摩西面对面，但基本上就是直接交通了，说话对吧，直接说话，然后摩西有什么问题上帝就回答，上帝有什么命令就告诉摩西，摩西就记下来，基本上就是这种很直接的这种交流。那这也是这个因为如此呢，这个可以说出埃及记里面对上帝的本性所给我们透露的是最多的，比如说上帝的名啊，上帝他的圣典等等，这些都是一会儿要具体讲，他这些都是要给我们，他是给我们最多的啊。所以出埃及记它基本上另外和新约圣经和旧约后面的书信都有很大关系嘛，所以基本上摩西五经呢，或者说五经基本上是旧约的一个核心，它一个核心的内容，因为它把上帝的整个人类的起源以上帝整个拯救人类的计划和心意它直接就启示出来，然后呢后面的书信呢，后面的这个不是书信，后面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圣经呢，它是具体来就摩西五经的内容就具体的展开，在历史上具体的实现，所以基本上所以为什么摩西五经它十分的重要啊？比如说以赛亚书，很多时候他们讲到说出埃及，比如说以赛亚书的很多讲的说，当他们被掳，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然后他们又回来的时候，他们讲的这是他们第二次出埃及。就好像从一个又从一个这种被奴役的状况，然后得到自由，重新回到这个应许之地，这是他们第二次出埃及。那以色列复国呢？这是1948年的以色列复国呢？他们就称为什么？第三次出埃及。然后呢，我们呢，比如说我们基督教呢，我们把这个五旬节教会的建立呢，我们称为什么？称为我们的出埃及。称为我们的出埃及，就是说，就是上帝的应许，上帝对那在旧约里弥赛亚的应许，以及他要建立神的国的这样一个应许，那具体的就兑现在这个从五旬节就兑现在教会，因为出埃及以上帝建立了他自己的国度，叫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然后呢，那教会呢，其实上在这里呢继承了这，就我们今天的教会就在地上就代表了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子民，所以呢，这是我们的第二次的对出埃及，也是上帝在地上建立第二次建立他的国，将他的国度建立在这地上，所以呢，这是和我们就是说和我们这些现代的这些关系在这里啊。所以这是出埃及，那当然了，出埃及它的这个一个主题就是想讲的，一个有人说这是创造一个新的以色列国度，有的说是救赎、立约和敬拜，因为从分段来讲，开始是讲他们救赎怎么出埃及，然后后面呢他又讲到这个讲到立约，讲到立约的话就是讲到那就是说你怎样。具体的才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然后呢后面讲到这个会幕的建造，就告诉你作为一个圣洁的子民，你怎样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啊，这成为他的子民，你是需要怎样来建造，大家集体来一起在那里敬拜赞美上帝，所以这是一个 一种说法。那还有另一种，就是说强调，就是讲到说，从头到尾就讲到说，其实出埃及包括摩西五经，它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或者整本圣经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神与人同在。从伊甸园开始，从伊甸园开始，然后呢，因人的堕落呢，那这个人与神同在就被破坏了。那么直到什么？直到这个到启示录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那是什么？神的帐幕怎么样？在人间嘛，对不对？这是上帝自己做的宣告。你看呢，人的神的帐幕在那，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基本上整本圣经都体现出上帝的这样一个永恒的这样一个终极的目的、终极的计划。所有的这一切具体的救赎呢，都显示出来上帝他最终是要与人同在，他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这是整本圣经。那在出埃及记里呢，它就非常具体的，包括摩西五经里头、民数记都非常具体体现出来上帝怎么样与人同在，这一点都是它是具体的体现在这里。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以及我们今天教会也都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教会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所以若是这个教会没有上帝的同在，就不能成为教会了。
嗯，是。
好，那么从出埃及记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几点啊？他讲到神的时候，那首先呢，从出埃及记一开始，他就让我们看到上帝神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掌管历史的神，他是一个就是说一切环境历史的操纵者。那这在虽然在创世纪里头已经显示出来了，但是在出埃及就显得更加清楚了。出埃及记开始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是说一开始就讲这以色列在这住了400年，对不对？然后呢有新的王，或者实际上是新的王朝起来以后呢，他们不知道约瑟是谁，他们不知道约瑟是谁，其实不大可能，他一点都不知道约瑟是谁，而是说，所以不认识约瑟的王，就是因为在圣经里认识表示他有一个关系嘛，对，那他不认识呢，他就是说等于他气，就是说根本就不接受约瑟这个人呢，所以呢，这样起来以后就开始怎么样？后来发现就是说他们以色列人太多了。然后呢，他们就发现问题了。发现问题以后，他就要什么呀？要想办法灭掉这个以色列这个宗族。但是在灭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看到上帝安排他整个，包括摩西的得救啊，整个这一系列的安排，都在完完全全在上帝的掌握当中。所以上帝在圣经里头，尤其在出埃及，然后上帝会介入到什么人类的历史，尤其是他选民的时候，他是介入到人的历史，然后他也掌握到人类历史。你要在后面进一步展开呢，就是在先知书里，你看到整个的这个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发展，都是完完全全在上帝的掌握当中。但是你会看到有一种势力呢，始终要在破坏这个历史的进程，或者说始终要破坏神选民历史，把神的选民历史呢给引向其他的方向。但是呢，所有这样的尝试呢，最终怎么样，都失败了，都不可能胜利。包括这个法老，他抵挡上帝，对不对？他要灭绝以色列这个民族。然后呢，包括后面那个很多那些人，他们就是，以斯帖记里头那里的人都要灭绝以色列人，对不对？这个种族，使上帝的计划怎么样，就彻底落空。但是呢，这一切呢，其实你会看到都没有那个都不能够得逞啊。这是在这个出埃及记里头特别显明他这点。所以呢，我们所信的这个上帝，他是一个介入我们人类历史的上帝。所以你不用去担心，很多时候看到这里灾难，看到这些灾难了，看到这个是不是就耶稣要来，或者遇到点难处就是耶稣派来嘛？但是呢，或者说你看到哎呦什么，这人类就要被灭绝了。其实历史上很多人类被灭绝的机会很多了。
嗯。
但是呢，你看到当有人去试图怎么讲？试图去 去改变上帝历史，改变时候最后怎么样，反而什么成就上帝历史。比如这出埃及就是以利嘛，从出埃及你看到他要去迫害犹太人的时候呢，最后怎么样，他自己也怎么样完蛋了，犹太人反而什么，反而得到祝福了嘛。
嗯嗯，
对不对？那你从那个咱们最近的那二次大战，希特勒他屠杀犹太人，对不对？
嗯，
他也想灭绝犹太人，最后犹太人怎么样，因祸得福了，对不对？其实实际上1948年他们的复活和他们和希特勒灭绝犹太人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当时犹太人在那种惨况，他那个集中营里的事情暴露出来以后，全世界普遍比较同情犹太人，所以呢，就在这个契机的时候呢，一下犹太人就抓住这个机会，马上就复活，复活就成了。成了以后，在当时安理会，斯大林苏联他们就后悔了，他们就稀里糊涂就投了赞成票，对吧？所以他们稀里糊涂就投了赞成票，然后呢，他们就后悔。他们有很多当然他的考虑，但不管怎么样，神使万事相互效力嘛。所以不管怎么样的话，这件事情你也看到，就是当在历史上，当任何一个政权也好，任何一个这个人的权利也好，当他去试图改变上帝的这个救恩计划的时候，你不涉及到上帝的这个救恩计划还好，还可以随你去了。当你去涉及到改变，就是阻挡上帝的这个作为上帝这个救恩计划的阻挡者的时候，那你就没有好人，那你是不可能的。反过来呢，通常呢就是要就是说，反而受迫害的一方呢会得到上帝的祝福啊。这是一个就是说在出埃及所讲的。另外一个出埃及他让我看，就是说他也提到一个特点，就是他提到上帝的名字，就是耶和华，对吧？这也是在摩西他在第三章他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对。然后呢，他的名字的含义呢，就是当然基本上到时候会解释，但是基本上怎么讲呢？因为其实人不可能完全理解上帝了，所以你也不可能真正的完全理解他这个名字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亚威嘛，这个名字的含义到底是什么？那基本上我们现在翻译到我所是的，就比较能够大致的能表达上帝的那种绝对的超越、绝对的主权的这样一个含义在里头。而且呢，这个在这个创世纪在这个出埃及记里头呢，哎呦，等会儿，出埃及记里头就是说这个关于神的名字的耶和华神的这个名字的这件事情呢。也是有一点点的怎么说呢？因为在创世纪里面就有什么，就耶和华，对不对？耶和华神怎么样怎么样？到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开始就用耶和华神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他们有些人讲的可能就是说，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时候才出现的？所以有两种说法，有种说法就是说到了这个他与摩西见面的时候呢，上帝才进一步的启示他自己说我是耶和华。那创世纪那边呢，只是呢摩西因为在只是指向这位神用这个名字，因为当时的读者嘛都是犹太人，都知道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是指的上帝。所以这是一种解释。那有一种解释就是说，那人家其实已经早知道，就是从那个创世纪第三章嘛，就讲到那时人才就是以挪士之后嘛，说那时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有人说从那时候就开始了，所以这两种说法，但是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就是说只有，因为他这是一个新的名字，因为只有在摩西与他面对面的时候，他去问他的名字，说上帝不仅宣告他的名字，而且他宣告他的名字仪式是很隆重的。他说我是耶和华嘛，对不对？然后呢，后面有一系列的宣告，在第三章好像是。
对。
后面有一系列的宣告，然后呢，这表示一个新的启示，表示上帝的救赎呢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以至于到了新约的时候呢，就是说有耶稣用耶稣天上的用耶稣的名来取代耶和华的名，是上帝的新的名字。 那前面的亚伯拉罕呢，在见到上帝的时候，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什么？他说我是 El Shaddai， 我是 El Shaddai， 我是 El Shaddai， 就是全能的神的意思。所以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他的名字就是全能神，就是 El Shaddai。所以显示出来，上帝那个时候没有就是说，对，没有将他自己的这个名字就是说给启示出来给亚伯拉罕，只是到了摩西该出埃及的时候呢，他这个名字才被启示出来，所以他有新的含义。所以基本上耶和华是一个立约的名字，是一个救赎的名字，是因为名字本身都代表了，就是说对于犹太人来讲，或者对于希伯来人来讲，名字本身代表了这一个人的性情。所以当他比如说给雅各改名字啊，什么都代表他有新的生命，给亚伯拉罕改名字也是一样，就代表他有一个新的生命。那上帝在他启示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他进一步启示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呢，说他是耶和华的时候呢，他表示我是有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慈爱，什么不轻易发动。耶和华
蛮有慈爱。
从第十三节，自有用的，你得让他自己能用的到来。这没有，三章没有讲，没有宣告，那是在哪里宣告？哦，那是跟以色列人见面的。出了埃及以后，还在民宿里，不好意思，
没关系，看找一下。
没看到
。蛮有钱
啊。那就不再出来。
好多次。
那不再出来就有可能在民宿里。
第六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
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
对对，对他，而且耶和华耶和华的联系重复了两次。所以他是这是就是说很重要，他自我的宣告，他有怜悯恩典，不轻易发怒，他是要发怒啊，然后呢信实，然后但是怎么样，一定什么，必不以有罪为无罪，是他公义，对，所以他公义慈爱，就说在他本性恩典这些怜悯都把他的本性就都显出来了。 所以这是他宣告他的这个名的这样一个，这是耶和华的名哈。然后呢，在出埃及里头呢，一个很核心的东西是在，比如在创世纪所没有讲到的，就是讲到他自己的圣别。
嗯，
这也是他作为上帝启示他自己，讲到说，你作为上帝的国民被拯救出来，你作为上帝国民，你要成为圣洁的民。要讲到圣洁是什么，对吧？这是在我们以前都我记得我以前都讲过有关圣洁嘛，对不对？讲到圣洁是什么，讲到罗马书的时候也讲到圣洁，成圣圣洁是什么。所以这些像罗马书啊，这些讲到圣洁这些东西，都是以这个出埃及记里面他讲这个核心的内容，就是圣洁为基础的。那基本上就是说它的圣洁，你可以讲它分两层意思，一层意思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你分就归属性的圣洁，还有一层一个意思呢，圣洁就是道德性的圣洁，就是你应该怎样做，或者应该像什么样。基本上圣洁就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是利未记十九章第二节和第三节讲，就是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神，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基本上他要求我们圣洁，也就是要求我们像他。而且呢，对，这要求我们像他。所以你既然做我的子民怎么样，就要像我。这是上帝对在出埃及记里面他的，尤其他祭司制度那么讲了这些很多条例，其实他都在要讲的，这就是圣洁这件事情，和上帝有关的事情上，这些圣洁上帝的属性的这些事情上，那他对他的子民的要求。所以呢，圣洁的本身呢，它是一种道德性的命令，或者是一种道德性的诫命。那我们到了罗马书的时候呢，到我们追求成圣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像罗马书他讲你们是圣徒，对吧？但是呢，你又要怎么样成为圣洁，你要有一个什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脱离罪恶的生活。所以圣洁像神的反面就是什么，就是罪嘛，罪就是不像神嘛，对不对？罪就是不像神，就是你悖逆神。神要这样，神认为这样是好的，那样是不好的，你就偏去做那不好的。所以这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出埃及记里头，它很核心内容，很强调一个内容，就是圣洁。作为上帝的选民，你必须圣洁。
还有一个是什么？道德性的圣洁。
对，圣洁的本身它分两方面嘛，一个是它属归属性的，就是你是亚伯的后裔，你是雅各的后裔，你是以色列十二支派，那我已经他就把你分别出来了，你就属神了。从这样呢，你有一个地位上的圣洁嘛，归属性的圣洁。但是呢，在归属圣洁本身不够呢，还需要一个什么道德性质。所谓道德性质，就是关乎你的生命嘛，就是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你这个生命要向上帝。那你看十诫里头反映全是道德性的东西，是吧？比如说拜独一的神呢，比如说这个不可以造偶像啊，比如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窃，这都是道德嘛。不可做假见证，这些都是道德。然后呢，那在出埃及记还讲到上帝的一个重要的启示书，上帝一个重要的属性，就是他是一个永不改变的神，他是一个履约守约施慈爱的神。那他一上来就讲到什么，就是比如他一上来就讲到以色列的十二人的名字，是吧？
嗯，
所以呢，那这十二名字到了埃及已经四百多年了。那当初上帝给亚伯拉罕讲什么，讲说你的后裔怎么样，要去别的国家，要待四百三十年，要被奴役400年，然后到时候我要什么，我要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他从出埃及开始在讲以色列人，就在讲什么，上帝要完成什么亚伯拉罕之约，或者说上帝就是说上帝他 的旨意，他要履行他的约定。那不管你现在什么状况，但是上帝他说出来，他就是要去，他就是要去做，他跟亚伯罕的约，他就是要实现。所以这是上帝的这样一个永不改变的这样一个事实。你可以看到从创世纪开始，他这样一个起源，从创世纪开始就应许拯救，对不对？然后呢，从亚伯拉罕开始应许，到雅各应许，然后到这个现在到摩西又开始应许，然后到后面以色列人又不断的应许他们，大卫开始应许嘛，到最后到先知书那边叫应许有什么新约了，对不对？有一个新约，然后这新约的时候呢，什么什么叫什么肉心变成实心变成肉心等等，要差遣一个救主来等等，这些都是他的应许，然后这个应许都是什么，最后都实现了。那还有什么应许呢？就是将来我们这些人要什么，从死里复活，要与上帝同在，要完成这样上帝的这样一个永恒的主题，这些都是不改变。上帝既然应许他的这些应许都实现了，那他给我们的应许怎么样，也必然实现。所以这对我们来讲，当我们看到在出埃及历史上不断的去实现他的应许的时候，他不改变他所说的，他一定要去做，而且他不变。这些呢也是我们基督徒一个信心的一个基础，盼望的基础。我们盼望在哪里？就是上帝他不改变，而且他说到他必然做到，他历史上说的说那么多都做到了，他对我们所说的呢，他借着耶稣对我们所说的呢，也必然实现，对吧？所以这是我们这些怎么讲，这些新约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盼望所在。另外呢，从这些应许的实践或这些历史的记载，比如上帝对历史记载的时候，他清楚地告诉我们信仰的来源。我们信仰不是说一个人怎么样想出来，然后你要这样那样，然后你就能怎么着怎么着吗？不是的，他是从最早就开始，从历史，从人类最早开始，从亚当开始，然后一直延续。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基于任何宗教什么什么哲理啊，什么什么怎么讲呢、这玄学哲学不是基于这些，是基于什么？基于历史事件，基于历史事实，包括基督的复活，这些都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那这些我们，然后包括上帝带领以色列人，然后整个的历史，上帝介入人类的整个历史，这些都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我们信仰的这个一个基础。我们不是信仰一个理论嘛？很多时候，有人老想把我们列为宗教之一嘛，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这个宗教是非常，我不是这个宗教，我们这个
信仰
是非常独特的，对吧？能够跟我们这信仰相比的只有犹太教，对吧？而这两个是有渊源的。那因为我们都是基于什么？基于一个人类的历史，基于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好，这也是一个，就是说，这也是出埃及记它所显示出来，上帝他的信实，他答应了，然后他答应拯救，他一定拯救，然后答应他们将来进入那个迦南之地嘛，这也是答应这个亚伯拉罕他的约嘛，他一定会实现。然后另一方面呢，他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上帝他是一个实施拯救的上帝，他不是那把我们放在那里，然后呢，就像伊斯兰教说的，根本就不管人，把我们人创造出来，然后往那一扔，根本就不管我们的死活，也不关心我们现在的状况。他不是这样的，是他主动的去什么拯救。所以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八节，他说：“我下来要救他们。”第三章第八节，所以看到是上帝他在时候满足他的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就主动的怎么样？主动的来实行他的拯救。然后呢，从这个整个出埃及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出埃及的过程中，你可以看到上帝的拯救是很有特点，他不是说把你们带出埃及，从埃及的为奴之家领出来了，然后到了旷野以后说行了，我不管你了，对吧？没有吧？他没有这样，而是把他们从这样一个埃及所带出来以后呢， 带领出来以后怎么样呢？在旷野怎么样？供应他们，对不对？保护他们，喂养他们，然后呢，并且告诉他们什么？将来要给他们带入到进入到一个更加丰富的地方，就是应许之地，更丰盛的境地。所以你看到他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是一个救赎，然后呢，一个是供给，对吧？然后呢，一个带入你进入你的更加丰富。所以这要到约翰福音呢，就讲到说他说我来是叫什么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然后讲到说是恩上，就是说他来了以后怎么样，恩上加恩嘛。所以这些都显出来啊，他这种我们整个圣经的这种一致性一脉相承。上帝他主动的实行拯救，上帝在拯救的过程当中呢，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讲呢，他也供应你，也保守你，无论是物质的还是属灵的，他都会供应你。然后呢，他会把你的生命进带提高到一个更加丰富的境地。所以这是他这出埃及记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哈。另外一个出埃及一个他神他自我启示的一个重要内容呢，就是说他是一个审判的上帝。你看到他对法老的审判，对埃及人的审判，对那些在那当中包括他选民的审判，都是非常的严厉。所以在这里他很清楚的出埃及很清楚的显出来，上帝是一个会发怒的上帝，会是一个愤怒的上帝。这也就是为什么摩西会在他的诗篇里写出来，因为摩西他是真是和上帝面对面的，是很最亲，可以说跟上帝连亚伯拉罕都没有这么跟上帝这么亲密，这么亲，就这么近距离过。所以他在诗篇里会写出什么？说我们的日子是在你的愤怒当中吧，好像大概这个意思。我诗篇九篇，
第九节的那个，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对，所以这是他非常，就是他经历过太多上帝发怒，然后他跪那儿求啊什么的。所以这是他从他心里的发怒。所以神的愤怒这件事情在圣经里头是一贯的主题，即便在新约也是一样。对吧，在约翰福音对吧，三章十六节十七十八节，十六节是讲爱对不对，到十七八十八后面就讲人怎么常常活在他的愤怒当中。所以呢，你看到上帝他在这个出埃及记里头，上帝他发怒，他对两种人发怒对不对，对一种第一种人发怒是这帮埃及人，或者是就是非上帝选民，就是我们所说的外邦人。那外邦人为什么会惹上帝愤怒呢？那是外邦人惹上帝愤怒，主要是因为他们背逆上帝，他们就是按照那个是罗马书所讲，他们就是做专门做上帝所不许，和专门抵挡上帝啊。那对于上帝的仆人呢，或者说对于神的选民呢，上帝的愤怒在哪里呢？是不一样的。
不听话。
背叛，拜假神。
对，这是关键，就是不忠心，
对，
不信，不忠心，不依靠。所以当何西阿书把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比喻成夫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会不会看到上帝的选民怎么样？始终在行淫嘛，在背叛上帝嘛，对他不忠心不专注嘛。那在出埃及记里头呢，也是一样的，对不对？他们发怨言也好，然后那些挑战摩西的权柄的人也好，还有那些去那些探子去探完 回来说不能进迦南地的人也好，他们都显出对上帝的不忠、不专注、不忠心，让上帝怎么样，就招致上帝的愤怒，也招致上帝什么，招致愤怒其实就带来上帝的审判。但是呢，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上帝的愤怒呢，他所显出来的那种愤怒不是一种好像上帝喜怒，他不高兴了啊你还这么脾气，对吧，他不懂，他的愤怒从来都是有原因，都是人怎么样惹他，惹他发怒，对吧，对不信的人惹他发怒，惹他发怒，然后呢这个以色列民那些发怨言的，或者说在捣乱那些以色列民的惹他发怒啊，那这些审判你会看到，比如说在那个金牛犊事件怎么样，惹上帝发怒，都会带来什么严厉的后果，都会带来严厉的后果，包括他们发怨言啊什么，都会最后怎么样，这一代人怎么样，完完全全怎么样，只有两个人进了迦南，进了应许之地，连摩西都没进去，亚伦就更别提了，对不对？
对，亚伦不可能。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我们看到他这里头他毫不掩饰的，那也当然了，也就这一点常常会犯恼莫大用，因为他显出上帝那种公义的一面，显出他愤怒一面，断不以有罪为无罪嘛。
对。
但是呢，在这出埃及也显出了上帝的这个愤怒是可以改变的，对不对？
对。
多少次摩西就是站在或者亚伦站在中间嘛，
对，
然后赶快怎么样祷告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能够使上帝的这个愤怒转移的就是悔改，你只要悔改，你只要什么还有什么代祷，神所喜悦的人来替这些悖逆的人来求，这些都是上帝怒气怎么样转移。然后呢，在最后他就还有一点就仪式化的，就是赎罪祭，就明确告诉你赎罪祭是上帝转移愤怒的方法，那转移到了牲畜身上，当然这只是预表，所以他预表什么，上帝要把愤怒什么转移到
耶稣
的身上。所以你看到他这种上帝，他其实上帝会愤怒，上帝会发怒，但是上帝愤怒会怎么样，是可以被消除的，这种消除的方法呢，一是你悔改，或者有人替你代祷，或者呢怎么样呢，有人替你赎罪，这是上帝的这个他的一个，他在这个出埃及记里也显示出来了。那在出埃及记里呢，还对上帝的这个特别的特点啊，就是上帝他说话，他亲自说话，他那种说话呢，就是非常清楚的来自我启示他自己，启示他的属性，我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我为什么发怒，对不对？他不是说他发怒不是无缘无故的，我为什么发怒？然后呢，我给你什么诫命嘛？十诫其实我们叫十诫了，其实应该叫十句话，都是上帝所说的话。那这些话呢，就启示出他自己，启示出他自己的道德属性，启示出这种道德属性要求什么，上帝子民给上帝子民提出这样一个标准，那你要按照去做，你做不到，那他就是要发怒，他的愤怒就会临到你。所以他跟摩西这个最大的特点，所以摩西最不同的人，他就是上帝直接与他讲话，那直接与他讲话呢，还不是单单的像亚伯拉罕，上帝虽然也对雅各也都对他说话，但是雅各还说话少，亚伯拉罕对他讲话，雅各呢更多是像在异象中来的，当然对以撒也说话，但那种说话通常都关系到他这个怎么讲，他的应许啊，或者说他对他的立约呀、等等，那。但是呢，这个上帝跟摩西讲话呢，更多是在讲他我自己啊，也不是更多，是有很多是讲到他自己，我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然后呢，我是这位圣洁的上帝，你们怎么样才能够在我面前存活？ 他提供了很具体的方法，包括后面的这些实践，包括最后墓会墓的建造，都是一句话一句话告诉摩西应该怎么做。所以呢，上帝就借着他的话怎么样来启示他自己，然后让人通过他的话来认识他，然后通过他的作为借着他的话呢来认识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特别是他那个意象，就是摩西说要见他的面，对不对？他说没有人能见我面能存活。这一点呢，就是说已经告诉我们了，人罪人，就是说上帝这也是在启示他的属性，就是他与罪怎么样是没有任何共同的，是势不两立的，对吧？所以罪不可能在他面前有任何的站立的可能性。那摩西也是罪人，对不对？所以说你不能够见我的面，因为见我面，但是你可以什么看我的背影嘛？我一边宣告我自己，对吧？我一边往前走，我用手挡着你，等我过去了以后呢，你就可以看到我背影。所以这地方它有一个重要，这个意象有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说我们虽然不能够直接看上帝，但是呢，我们根据上帝已经做的事情，已经说过的话，就如同看他的背影，他走过去就是等于他已经行动过了，他行动过所留下的痕迹，我们通过这些，我们是可以认识上帝的。这是他这个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上帝启示他自己给摩西也好，给后面的人也好。这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这么重视上帝的话，为什么一定要这么重视上帝的话，为什么这么一定要重视上帝的经，因为这是上帝他所规定你能够认识他自己的方法。其实很多人想，认识上帝圣经大概读读好吧，你灵修嘛，你祷告嘛，你这个圣灵会让你直接的去认识他吗？这句话呢也不能说绝对的错，但是呢你从圣经他一贯的教导，上帝更喜悦的是，更看重的是什么？是你借着他已经说过的话，然后呢他已经做过的事情，然后呢从他的后面来看他，来认识他。这是一个这是在出埃及记第33章那时候，你就得见我的背影，你就是得见我的背影。然后呢这是一个他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我们认识上帝的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啊，一定要借着他的话来认识他。另外一个就是说就是上帝神他在这里显示出上帝他是一个，就是说他是一个超越一切的那个上帝，就是说人在他面前跟他之间有很大的怎么讲呢，是有不可与，你没有办法能够直接靠我们自己的理性来能够认识他。这就是上帝讲人见我们面是不能存活的，所以上帝不会见我们面的，因为什么？见我们面我们就全完蛋了，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与他之间，就像那个伊甸园里有一个什么基路伯那个吞火的剑一样，然后因为罪的缘故，我们跟他是完全隔绝的。但是呢，虽然如此呢，在这个圣经当中呢，他还是主动的怎么样显示出来，他虽然是超越我们的上帝，虽然是那位绝对圣洁的上帝，但是他还是借着这个祭司也好，借着先知也好，摩西嘛，先知也好，还是怎么样与神与他的子民同在。这就是会幕，就是你看那会幕本身它就彰显了这一点，他与他的子民，他与他的选民同在。虽然他是那位超越一切的上帝，但是呢他抚救什么卑微的人，这是他在这个出埃及记也好，五经后面包括民数记也好，特别强调的一点，他那种圣洁，那种大能啊，然后他那种怎么讲呢？会发怒啊也好，那种完完全全的在人一说你叫什么名字啊？你还问我叫什么名字，对不对？所以 这些都显出他那种绝对的超越性，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认识他，但是他会主动来抚救我们，来启示他自己，我们接着他抚救，我们顺服他，我们还是能够认识他，我们还是能够怎么样和他同在。这是出埃及甚至于整个圣经它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人与神同在，人与甚至于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同在。这是这是他的一方面，是他圣洁的属性显示出他人没有办法接近他，另一方面那上帝他的恩典和慈爱什么，他主动的来救赎，然后他主动来抚救这些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这是他就是说另一个主题，就是同在。特别那摩西那时候讲到什么，你去，你要是不与我同去的话，我就不去，对不对？所以他就讲到了这他特别强调这一点，就是你若是不与我去的时候，我就走，然后他说我必与你同去，我必与你同在。然后他在整个他那个云柱会幕的云柱和火柱其实是一个了，就是晚上显现出白天显现出是云柱，然后呢在会幕上头，然后整个会幕的设计等等都显出来他是与人同在。所以这基本上就是说显出来这个出埃及他所显出上帝他自己的这样他自己启示他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也是我们怎么讲说神学也好，说对上帝的认识也好，一些很核心的东西。他讲到救赎嘛，讲到上帝的圣洁，讲到选民的这个圣洁，上帝子民的圣洁，然后讲到人怎么样才能亲近上帝，需要祭司，需要中保，需要赎罪等等这些。然后呢最终极的目的是什么？是同在，上帝与人同在。然后最终极我们圣洁，我们圣洁是要什么？像他，有他的形象，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他是什么样我们就要什么样。所以这些都是把我们整个的这个整本圣经的很多东西他在这里都整个显出来了哈。所以基本上呢出埃及记它有很多这个很特别的地方哈，是其他的书没有的。我基本上我能讲的基本上就这些了。那基本上它的段落分大纲呢，基本上就是三部分。一部分呢就是救赎，对，一部分就是救赎，然后一部分呢就是立约，就是十诫，然后后面呢就是讲到建造会幕，分别为圣。所以具体的呢，那就看从第一章到第十五章，其实都讲整个出埃及嘛，整个出埃及。然后呢从第十五章到十八章呢叫旷野日记嘛，就讲到他们中间在旷野上发生的事情，什么鹌鹑啊，什么玛拿呀，可能这些事情，这几间几个什么重大的事情，直到他们到最后到了以琳嘛，十二泉和七十棵棕榈树嘛。那十二泉呢就是代表了象征了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嘛。那七十呢通常就代表全人类嘛，全体。所以呢那就是他旷野的这样的。然后呢第十九章一直到第二十四章应该是。都是在讲，对，都是在讲立约，讲圣约、盟约、约书。然后呢从第二五章一直到完呢都讲到圣所的建造。讲到罪，讲到赎罪祭，讲到这个祭司如何来那个建造，来建造圣所，然后呢讲到这个悖逆赎罪等等，讲到这些条例。所以基本上从大部分它就是三大块。然后这三大块呢就是后面主要讲的这些圣所圣墓的建造，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敬拜上帝，就是人与上帝要有一个正当正确的关系怎么样才能正确呢？你要赎罪啊，你要献祭啊，然后你才能到进入到敬拜上帝，就是认识上帝，然后赞美歌颂上帝他的属性。
你才能进入到那种状态，那个程度。所以基本上呢，他给我们大致就是这样三段。那前头这十五章呢，还故事性比较强了。然后呢，那盟约这一块呢，也还好，但是条例比较多了。然后具体到建造的时候就有点什么什么多少章多少种多少种了。讲圣所是样子的，但是那也很重要，因为你可以看到圣所和圣殿是一致的。实际上圣殿就是圣所放大了，固定化了。但是呢，你会看到圣所和新天新地是很像的，是很一致的。所以这些当然对我们来讲都是有很多的意义在当中。然后这本现在基本上我今天就讲的差不多。然后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名字怎么来的呢？就是其实知道有个其实是一本嘛，对不对？
嗯，
其实是一本呢，就把这个叫做出埃出离埃及，它就叫出离。所以那这个它是属于比较很好的概括了这个声音。但是做希伯来文它母经它不是按照这个名字来命，希伯来文都按第一个字，比如说创世纪就是起初，对吧？那出埃及记呢就是名字，以下的名字。
嗯，他们的名字记在下。
对，
names。
名字，然后这个什么立位记呢？就是还是说摩西呼叫摩西了。
哦，呼叫摩西，对，立位记，
对，
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
反正他这是他们的希伯来以色列希伯来的名，但是那个我们基本上都延续这个是其实是一本的这个名字，
嗯，
出埃及。基本上就讲完了。哎呦，时间没有。因为这个介绍没有办法提问的，所以没办法拖堂了。
小梅啊，
我在坐高铁，我跟你讲。
没事。